中神学院，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，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。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，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。
欢迎再次收听空中神学院节目，亲爱的朋友，今天是系统神学100讲第55讲，王老师将我们谈的是称义。约翰福音16:8-10说，他既来了，就要叫世人为罪、为义、为审判，自己责备自己。也说道，是因我往父那里去，你们就不再见我。除了耶稣以外，没有别的义可以使我们站在上帝面前为义，没有别的义可以使我们罪得赦免又得永生。耶稣基督，他乃是胜过死亡复活升天的主。这样的义不但世人不能够理解，就是连圣徒也觉得很难理解。我想这时候我们应该好好的听听王老师的说话，开始上课了。
系统神学100讲的听众朋友平安，感谢神，我们又在空中再会了。我们今天要继续讲救恩论，今天已经是第55讲，我们已经讲了十几次的救恩论了。感谢神，神的救恩是很丰富的。我们今天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救恩，我们今天的主题是称义。我们来看称义这个主题。称义我们可能听说过，称义就是被神判我们无罪，这是一个法庭上的名词，就是法官判你无罪，这是消极方面，被判无罪，那就是免于神的愤怒了，不再沉沦，不再死亡了。可是积极方面是什么？既然无罪，不但无罪而已啊，而且被神算是一个义人，有一个义人的地位，那就在这个地位上其实可以享受神给我们的基业，神给我们的恩爱跟很多神儿女的特权等等。所以称义有他积极的这一面。好，那称义的方法是什么？因信称义，这是简单的讲法，在罗马书完整一点的讲是因信耶稣基督的救赎而称义，因信基督的代赎的，他代替我们死而付上这样子的赎价，使我们成为义人。好，这个是因信基督的救赎而称义，这是称义的方法。那称义的过程是什么呢？称义的过程，其实我们在讲归正的过程或者讲重生的时候已经讲过，但是我们可以从这个角度再看一次称义的过程。我们从不同的角度一直在讲同样一个救恩的核心，因为这是最重要的。如果有任何的听众过去没有弄清楚，我们进入神的国是要办手续的，如果这个手续没有办清楚，那么趁今天的机会就把它办清楚。这里谈到过程是这样子的，那个称义的原因是什么？原因是天父，我们的父神 他因为爱我们，因为他主动的爱，他预备了耶稣基督的救赎的这个办法，然后不但预备好这个十架救恩这个办法，而且在耶稣完成了十架救恩之后，他还呼召我们，他的灵来呼召我们，我们才可以这样回转归正。这个是这个谈到原因，是神主动性的爱。罗马书三章二十二节说，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。23节说，因为世人都犯罪，亏缺神的荣耀，如今却蒙神的恩典，因耶稣基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。因耶稣基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。那么耶稣是因为父神派他来，而他是因为爱我们，他顺从父神的差派为我们死。在我们还不懂得怎么悔改的时候，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，他已经有这样主动性的爱为我们死。所以罗马书三章二十八节说，人称义是因着信，不在乎遵行律法，因着信不在乎遵行律法。好，所以这个原因是什么？原因是因为耶稣基督预备了这个救赎，他完成了这个救赎，天父预备，圣子耶稣完成了。方法是什么？方法是相信，或者说归正，归正包括悔改跟相信。那我们要知道，连旧约的人也是因为相信。创世纪十五章第六节说，亚伯兰信耶和华，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。亚伯拉罕也是因信称义的。关于这件事情，罗马书第四章也是以亚伯拉罕做例子，说他信耶和华，他对神的话有绝对的信心，他从75岁就蒙应许要生孩子，可是一直到99岁才生孩子啊。所以有一个怎么样坚韧，这样绝对的信心啊。他蒙召要离开他的故乡，他只知道要离开他就离开了，他根本不知道往哪里去，神叫他离开他就离开了，因为那个环境已经不是神要他待的环境了，那已经是一个相当不属灵的环境了。神叫他离开，要到另外到别的地方，到神所带领的地方来发展这个希伯来人这样属灵的文化。所以他连去哪里都不知道，神叫他走他就走，他对神有一个绝对的信心。他好不容易才得到一个儿子，可是神说把他献上，他就这样子绝对的相信了。其实那是一个很难理解的事情啊。献上的意思在以前的人的体会就是把他杀死啊，奇怪了，好不容易得到一个儿子，上帝也应许他说他的子孙要像天上的星、地上的沙、海边的沙那么多，他把杀了不就没了吗？可是他还是顺从，他带着儿子要到山上去献祭了。他心里面在想什么？他在想神一定不会做错的，神已经答应给他要有儿子，现在果然已经应验了，那可不可能他儿子就从此没有了呢？他不相信，他知道神给他儿子就是给他儿子，给他子孙就是给他子孙，他对神有绝对的信心，那又要他把孩子献上，这怎么回事呢？他的心里面的解释是这样的，他以为神会让他的儿子死而复活，他是这样想的，其实这不是神的想法，但是他相信神给他孩子就是给他孩子，他对神有绝对的信心，他绝对的顺从，他就果然把孩子带到山上。其实上帝不会叫父亲杀儿子的，当他带到山上，他拿起刀来，他想要杀这个孩子献祭的时候，上帝拦阻他，上帝说旁边有一只羊，那只羊是要来代替你的儿子的，这只羊在预表着耶稣为我们死的意思。好，这一节提到亚伯拉罕的那种信，他可以信到这种超理性的程度，不是非理性，不是反理性，按照人的理性说不可能这样子啊，怎么可能又要给我儿子，又要我把儿子杀掉呢？ 所以他就自作聪明，这样自己做那种解释，说神会叫他的儿子死里复活。实际上神是超理性的，神不是反理性的，神就在这个亚伯拉罕准备要杀孩子的时候，已经为他预备了一只羊来代替他这个孩子。所以这个是在让我们看见亚伯拉罕的信，他也是因信称义的。那么他的义是怎么得到的？是耶稣基督所完成的义也归到旧约的信徒身上。因为耶稣是超时间的主，他不但能够救我们新约这些人的罪，他也能够救前约，就是旧约之时那些人所犯的罪，能够救他们，是他们因信称义。那么这个称义是一个怎么回事呢？称义是我们信的时候马上得到了一种恩惠，我们也不要把这个相信当作一个功德就是了，那也不是什么功劳，那只是应该的。我们一接受马上就被称为义人了。那这个称义可以说是一种归算，把基督的义归给我们，这个英文叫 imputation， 把基督的义归给我们。这是什么时地方讲的？哥林多后书五章21节，临后五章21节，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，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。好，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，换句话说，我们的罪就归到耶稣那里去了，那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，那意思说神的义就归到我们这里来了，我们成为义了，成为义了。哥林多前书一章30节也是这样讲，一章30节，我们能够在基督耶稣里，我们是本乎神的，神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、公义、圣洁、救赎，他成为我们的公义，成为我们的公义。好，临后五章21刚刚看过，那是比较清楚的，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，那我们有罪的就变成义，这是一个我们的罪归到基督的身上，基督的义呢就归到我们身上，是这样一个互相归算的过程。这个是称义，它就是一个归算的结果，它的义归给我们了。那因信称义，我们来谈一下它的必要性。人类别无救法，人行善那是正常的，善是不能补恶的，这是我们以前讲过的。善不能补恶还有什么意思在里面呢？因为我们怎么善，其实在神看还是不完全的，没有一个人靠律法可以在神面前称义，是加拉太书三章十一节讲的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怎么行律法都行不完全，行不完全那就是有亏欠的，亏欠就是不义啊。加拉太书三章十一节说，没有一个人靠律法可以在神面前称义，这是明显的，因为经上说义人必因信得生，这是哈巴古书所讲的。因为怎么做律法都做不完全，罗马书三章19-21节说，没有一个人因行律法在神面前可以称义，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。为什么？雅各书二章十节说，因为如果靠守律法的话，那么只在一条上跌倒就是犯了重条，你犯一条法也是犯法，犯十条也是犯法。我们不是鼓励你去犯法，不是这个意思，而是说人按照神的法律，我们都有亏欠的，或多或少，其实我们都不少，有人这更严重就是了，但是通通犯了律法，所以按照律法的标准我们是有亏欠的，所以我们是没有办法因行为或因律法而称义的。另外以赛亚书关于这一点64章第6节说，我们都像不洁净的人，所有的义 都像污秽的衣服。这是很奇怪的一个形容词，竟然把义，我们的义形容成污秽的衣服，而且是说所有的义都像污秽的衣服。我们总是认为人所行的善是多么的美丽啊，多么的光明，多么的美好啊，可是以赛亚书竟然讲颠倒。64章第6节说，我们的义，我们所有的义都像污秽的衣服。这怎么回事呢？其实我们讲罪论的时候曾经讲过了，我们谈过这个所谓全然败坏，不是说人里面一无是处，而是说人的每一方面因为罪的缘故都已经不完全了。所以我们连我们的义里面，其实仔细分析，在那背后，在那隐藏在里头的动机等等，说不定还隐藏着一些不义呢。连人类最喜爱、最自夸的、最羡慕的这一些最珍惜的亲情、友情、爱情里面，那么很多真诚的友情跟亲情跟爱情里面，因为罪性的缘故，都还带着一些自私、一些偏见跟一些不义呢。所以这是从神的角度来看，人的义是不完全的，是不完全的。所以既然人靠着行律法，靠着行为，靠着修养是不完全的，所以这一条路是不通的，靠行为是不能称义的。所以只有因信耶稣基督这个方法才合乎神的标准。因为这个方法又一方面是神的慈爱，因信就可以称义，一方面又合乎神的公义，不违背神的公义。因为我们因信称义的过程，我们有认罪悔改跟降服于神这个过程，而我们的罪是耶稣替我们承担，我们的债他替我们还清，我们的污秽他的宝血已经替我们洗净了。所以我们在神面前被接纳，被称为义人，是因为实际上是个义人的，就是被洁净了，被赦免了，站在一个义人、一个圣徒的地位上了，这是合乎神公义的法则。所以这是因信称义的必要啊，因信称义的一个实际的情况。那么关于因信称义，还有一方面我们可以啊来比较一下，就是把称义跟成圣这两个名词来做个比较。成圣，我们以后谈成圣论或者谈灵修神学的时候还会再谈，我们今天先简单提一个重点。称义是什么？称义在地位上使相信的人马上被分别为圣，算是圣徒了，算是一个义人了，马上地位上就是一个义人，是个圣徒，已经被分别为圣了，就以前的都已经被洁净了。成圣呢？成圣确实比较复杂了。成圣有两种，一种是在信的时候马上成圣，马上被分别为圣，成为圣徒，这是初步的成圣，又称为确定的成圣，已经成圣。可是成圣还有另外一个意思，圣经好几次说还要追求圣洁，还要追求成圣。所以换句话说，成圣不但是一个已经得着的一个圣徒的地位，已经分别为圣的，这个基本的意思跟称义是同义，同样的含义。可是成圣有另外一个含义，跟称义不一样。称义是马上称义的，成圣可以有马上成圣，但是成圣还有另外一个步骤，是渐进的成圣。信了以后还要继续追求圣洁，追求活出神的荣耀跟神圣，活出圣徒的体统来。所以呢，我们的地位是突然得着的，突然就有神儿女的义人的圣徒的这个崇高的地位，马上有王子的神家里面崇高的地位。可是成圣呢？成圣是一方面得着了，我们已经是圣徒了，一方面还没有得着，我们还要练习活出圣徒的体统。我们的地位是突然得着了，可是我们的生活呢，是慢慢练习 最好是快快练习，不是慢慢，我们是快快的来快跑跟随主，可是还是经过一个慢慢的过程，经过经年累月，我们才真正的灵性成熟，活出神的形象跟荣耀来。所以这个地位是马上得着，已经很崇高，那个生命的地位马上得着，可是生活的表现呢，其实经过操练啊，才表现出来的。所以这个可以看出，称义是一次就过的事情，可是成圣却是有两个层面，有已经成圣的部分，有尚未成圣的部分。我们英文叫 already 跟 not yet， 一方面已经成圣了，一方面还要继续追求成圣，这不矛盾。地位上已经成圣了，生活上还要追求，让我们练习活出这个圣徒的体统。我们曾经讲过那个故事，乞丐王子的故事，他原来是个乞丐，可是突然穿上王子的衣服，被误会以为是王子。他其实一开始是很不熟悉王宫里面的生活，可是他很聪明，学得很快，哇，就渐渐的人家以为他真的是王子了啊。当然我们是真的王子啊，但是我们有点像这个乞丐王子，我们其实原来有很多的亏欠、软弱跟误会，但是一旦这个突然成为神家的儿女，那么我们是要好好练习的，我们可以真正的活出神儿女的形象来。好，所以这谈到成圣是一个过程，有已经成圣的部分，这是地位上、生命上，有尚未成圣的部分，就是在生活的表现上要练习活出圣徒的体统。所以加尔文讲过这样的话，说称义是被神称义，可是成圣是被人称义。就是说，因为在生活上渐渐这样活出圣徒的体统，活出神的形象跟荣耀来，连一般人甚至包括没有信的人都看出我们是义人，称我们为义。信主的那一天，神是马上称我们为义，可是经过这个操练的过程，追求顺从更新的变化跟长进的过程，有一天人家也称我们为义，哇，这个是更好的。好，所以谈到称义，我们要顺便做一个注解。神的义跟人的义是不大一样的，神称我们为义，那是真的是义了，人称我们为义那不一定哦。公说公有理，婆说婆有理，有时候你讲的话合他的胃口，他就说你对，有时候你比较合乎某一个党派的水准，哇，你合乎他的水平，合乎他的论调，他们就说你是公义。可是你不合另外一个党派，另外一种水平，他们就说你不义。所以人的义不标准的，人喜欢讲公义、公义、公义，其实人的义是相对的。这个人以为义，那个人可能不以为义。这个人这个时候说这个事情是义，可是过一段时间为了现实的利益，他可以又有另外一套说法，要把另外一个不义又说成义了。举例，这个本来性方面，男女在夫妻的关系里面，这才是公义的，才是圣洁的，在夫妻之外，按照圣经的水平，其实就是淫乱。可是现在呢，现在改革开放了，那么这一些乱七八糟的事情越来越多，越来越多，就见怪不怪了，甚至于连通奸也不当做一回事了。所以这个事情你会知道，这个世界是什么？这个世界是积非成是的，一个事情是错的，可是因为很多人做，这是罗马书第一章最后一节讲的。这个其实犯罪的人知道这是该死的，可是他不但自己行，还希望大家很多人都这样做，所以人都以为大家一起犯罪就没事的，实际上还是该死的。所以这个世界的习惯是什么？不义的事情大家一起做，那每个人你脸上有一个脏脏的地方，然后大家脸上都涂一块脏脏的，好像就看不出你脸上特别脏了，还以为这样就不脏了吗？其实脏， 还是脏，不会因为大家都脏你就不脏了，其实还是脏。所以世界上的意思是这样，相对的，是相对的。一个坏事情做多了，好像大家都觉得没事的，积非成事了，甚至可以修改法律说这样也没错了。像同性恋本来是非法的，后来变成合法了。在美国本来同性恋是罪，后来说不是罪了，后来说是病，后来说也不是病了。美国医学会好几十年前就开会说这不是病了，不用医了。后来美国的心理学会也开会通过，几十年前开会通过说这也不是什么心理毛病了啊，这是感情的另外一种方式啊，这个可以跟异性谈恋爱，也可以跟同性谈恋爱，个人有个人的自由，民主时代都可以。你看这个就是人的义啊，可以随着时代随着环境变来变去的。人的义是相对的，但是神的义呢？神的义是绝对的，他从来没有降低标准，从来没有妥协跟改变。他圣洁就是圣洁，污秽就是污秽，神从来是是非分明的。所以我们应该以神的义，我们要追求神的国跟神的义，以神的标准做标准，以神的真理做标准，不要随着这个时代随波逐流。随波逐流同流合污的结果，圣经上说是随流失去，那就是一起死一起沉沦的意思。不是的，神是绝对者，人是相对的。在义方面是这样，神的义跟人的义不一样。另外还有什么不一样？神的义是自给自足的，他自己就是义的本体。人呢，人的义呢是要依靠着神，人不能称自己为义，人不能靠自己真的成为义人，人是要靠着义公义的神，我们依靠他，我们才能够真正啊过一个义的生活。因为人是受造者，虽然很像神，有自由意志，很大的自由，可是我们的自由不像神那样绝对。神可以完完全全在他的意志里面，也在他的圣洁里面，他不会违背他自己的圣洁。可是人的自由如果不依靠神的时候，就有可能犯罪。所以人的义是什么？是依需要依靠的，而神是不需要依靠另外一位的。人是 dependent， 上帝是 independent， 他是不需要依靠的，他自己就是义的本体。而我们像葡萄树，我们是葡萄枝子，要接在葡萄树的树干上，那么葡萄树的营养跟美好就成为我们的营养跟美好，神的义也可以成为我们的义。我们如果不依靠他，我们就因为自己的有限跟软弱，有可能产生很多的不义。所以你看人的义啊，是有可能变化，不依靠神就会堕入不义了。另外还有一个很大的区别是什么？神的义是不但是绝对的，是自给自足的，而且神的义是那样完美的，完美。而人的义呢？我们今天虽然被称为义人，那是因为神把基督钉十字架所成就的义归给我们。就是说我们有罪该受刑罚，他替我们受过刑罚了，所以罪案撤销了，算我们是个义人。其实我们的义还是不完美的，我们地位上是个义人，可是一生的过程呢，却可能偶然被过犯所生。所以呢，连信主的人，甚至连很好的基督徒，在他内心里面可能还有一些亏欠跟污秽，所以这是有亏欠的。一直到我们死的时候，我们的灵魂才被成全了，才被成全。可是那个成全，那可以算是一种绝对的义，可是那个义还是要依靠神，不像神那样子的可以自给自足就是了。好，我们刚刚是花一点时间把神的义跟人的义做一下的比较。接下来我们要提到称义的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呢？就是说因信称义这件事情，好像 保罗的看法跟雅各的看法好像有冲突哦。我们如果熟悉加拉太书啊的话，还有雅各书的话，会很快看到这些字面上的冲突。保罗说我们称义是不在乎遵行律法，人称义是因着信，不在乎遵行律法，这是罗马书3章28节讲的。而且这个啊，我们知道他在加拉太书里面也是这样讲，讲好几次啊。加拉太书里面说，这个人称义不是因行律法，乃是因信耶稣基督。这个跟刚刚啊罗马书看到的是一样的，是一样的。人称义不是因行律法，乃是因信耶稣基督。另外，这个是刚刚讲的是加拉太书2章15节。另外三章，在第三章的地方第11节，他又讲一次，没有一个人靠律法在神面前称义，这是明显的，因为经上说义人必因信得生，没有一个人靠律法在神面前称义。所以保罗清清楚楚的表达，称义只是因信，唯独因信，完全因信，是本于信以至于信，本于信与以至于信，这是罗马书第一章讲的。那个意思就是说，从头到尾完完全全都是因为信，没有掺杂一丝人的行为或人的功劳、人的贡献，没有，人只是信，只是接受而已。所以这是保罗很清楚强调的。可是雅各书怎么讲？雅各书说，我们看雅各书2章21到26节。雅各书2章21到26节，这边说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把他的儿子以撒献在坛上，岂不是因行为称义吗？可见信心是与他的行为并行，而且信心因着行为才得成全。这就应验经上所说的，亚伯拉罕信神，这就算为他的义，他又得称为神的朋友。这样看来，人称义是因着行为，不是单因着信。哎，怎么搞的？跟保罗讲的不一样呢？保罗说唯独因信，他说是因着行为，不是单因着信，不是单因着信。他说信心因着行为才得成全。好，这个字面上这样看起来好像冲突，一个说唯独因信，一个说信心要加上行为。其实这两个到底有没有冲突呢？你知道马丁路德曾经想要把雅各书从新约圣经里面拿掉，因为他认为这个违背因信称义的道理，还好他没有成功啊。其实这两个并不矛盾。为什么不矛盾？因为彼此的重点不一样。保罗讲的是什么？讲的是信主之初，我们信主的那一刻，我们完全不是因为行为，而是因信，唯独因信。因为信，上帝就把基督所成就的义啊，就归到我们身上，我们的罪就归到耶稣的身上，我们那一刻就因唯独因信就被称为义了。可是雅各的重点是什么？雅各是讲的是信主之后，一个人信，说他信主了以后，要用行为来证明说他信了，他信了神的种子，神的道在他心里，那么他有没有结出果子来呢？神的道是活泼有功效的啊。可是他说他信了，可是却一点都没有更新而变化，没有活出圣徒的体统，没有结出圣灵的果子，那你凭什么知道他信了呢？所以雅各说，真正的信是什么？真正的信，他说信心因着行为才得成全。意思就是说，你的信然之后行为有改变，就来证明你那个信是真的信，是真的信。所以雅各举例子给我们听，他说一个人这个没东西吃的，没衣服穿的，然后你看到他，你就为他祝福说啊，平平安安的去吧，因为上帝给你吃给你穿。雅各书说这样不是真正的信心。真正的信就是要信从神， 的吩咐，他缺吃缺穿，你如果比他多，你就应该跟他分享，这才是真的信。所以雅各强调的是信主之后用行为来表明你是真的信。这个行为不是说故意做给人看，而是在神面前，因为神的道是活泼有功效的，你果然行为上渐渐改变了。所以他强调的是信主之后的验证，保罗强调的是信主之初的归算。所以这个重点不一样，有一条界限可以把它切开，不是互相冲突了，是两个领域的事情。所以保罗他谈到义人因信称义，他的对付的对象是什么？对付那些律法主义者。有一些律法主义的基督徒，他们一方面信耶稣基督，一方面又要继续守割礼，守很多旧约的这一些繁文缛节。他们说这样子才是一个完整的得救，要信耶稣再加上旧约的律法，两个都重视才是基督徒。保罗反对，因为这不合耶稣基督的启示，不合新约的真理，其实也不合旧约的真理。所以他反对律法主义。而雅各讲的是什么？雅各反对的是假冒为善的基督徒。有人号称是基督徒，可是行为上没有改变，嘴巴说一套，行为做另外一套。他驳斥这种单单信而不行的这个坏的习惯，所以他对付的这个对象是不一样的。所以这不是冲突，而是两个范围的事情。那这两个其实是可以协调的。雅各虽然讲不读因信也因行为，可是他完全都没有否认因信称义。刚刚我们读雅各书二章二十一到二十六节，那里面就是说，他说亚伯拉罕因信，这就成为他的义。只是他对信做一个解释就是了。他说信心是因着行为才成全，所以表示说你要用事后的这些行为来证明你当初那个信是真的信。但是他就是这么清楚的表达，雅各也是说亚伯拉罕因信就称义了。所以他没有反对因信称义，他只是要求用行为来验证。那么保罗有没有反对行为？他当然没有反对行为，他也提到这个行为是这个一个信心的表现。那么关于这方面，他谈到这个因信心所做的这个，我们来读加拉太书五章六节。加拉太书五章六节，加拉太书五章在谈到因信称义，唯独因信不因行为的时候，他也同时提到说，这个我们来读五章六节，原来在基督耶稣里受割礼不受割礼全无功效，这割礼不能让我们称义，唯独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。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什么意思？他说真正的信心会产生爱心的行为啊，信会产生爱，所以这个爱就是行为啊，生发仁爱的信心，有爱心的行动表示你那个信是真的信。所以保罗他当然不会反对行为，他每次讲完教义后面就讲一大堆行为上的要求，所以这个是不相冲突的。所以两个都是重视因信称义，两个都是重视信之后要有好的行为，只是彼此在谈这个信主前信主后是这个范围上有一点不大一样。好，我们今天就先停在这里，我们下一讲要来谈成为神的儿女，我们下次空中再会。
主耶稣基督复活升天后，现在他坐在父的右边，做大有全能的王，管理万物。这样的义不但世人，就连许多圣徒也觉得很难理解。这不是一种思想，不是从里面发出来的言语行为，乃是从外面来的， 是在我们以上的。只有相信福音的人才能够领会到，才可以知道耶稣就是我们的义。也唯有相信福音的人才知道，我们自己没有荣耀，乃是在主耶稣基督里。亲爱的朋友，空中神学院这个节目是以圣经真理为基础的神学课程。您刚刚听到的是我们第二系列的系统神学课程，由王老师主讲。谢谢您的收听，愿主赐福您。